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主日上午平安。很高兴再次回到神家，与弟兄姊妹一同服侍主。夏天应该是过去了，或者8月31号，昨天。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休息啊，能够去旅行啊，或者是啊陪伴家庭、探访家人。我也很感恩主给我机会2周、在神美丽的创造里面跟我所亲爱的家人一同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彼此的同在，有 一点的休息。我现在回来已经充电， 我预备好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在我们教会新的一年，就是夏季开始，9月1号，今天是9月1号，我们一同的去追求主，一同去服侍主。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你是美好的，你的旨意是美好的，春夏秋冬都显出你创造的美丽，也显出你自己，显出你的性情。主啊，我就在今天早上，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先今天还是继续传讲约翰福音，我们传到约翰福音第11章，拿撒路死里复活。今天的经文是11章45节一直到57节。约翰福音11章45到57节。我先把经文念给弟兄姊妹听。约翰福音11章45到57节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。其中内中有一个人名叫凯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想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当中间，就离开那里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，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与门徒同住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有许多人从山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，你们的旨意是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。愿主祝福他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，所以人会为着自己的益处去伤害别人。我们会伤害我们不喜欢的人，我们也会伤害我们所爱的人。你有没有曾经为过自己的利益而伤害过别人呢？你有没有为过你的利益而伤害过你不喜欢的人？你有没有为过你自己的利益和伤害
你所爱的人。如果你诚实的话，你的答案应该是是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曾经伤害过别人，无辜的人，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。今天的经文启示我们一个真理，人为了自己的益处要杀耶稣，耶稣为了要拯救人为人舍命。人为了自己的益处要杀耶稣，耶稣为了拯救罪人为人舍命。人为了自己的益处要杀耶稣，耶稣为了拯救罪人为人舍命。这个是今天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认识的一个真理。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，约翰福音十一章整章都是说一个神迹，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被约翰记载七个神迹的最后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死里复活之前，就是第一节到十六节，说到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约翰施洗的地方，然后玛利亚跟马大派人去叫耶稣，因为弟弟病了。那个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就是上次我们所学习的，就是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四十四节，就是记载主耶稣死人复活的记载。你还记得吗？拉撒路出来，那个是那个神迹的记载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，就是四十五节到最后的末了，是记载了这个神迹之后人的反应，神迹之后人的反应。好，今天我就想去解释这一段经文，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我们解释这一段经文，然后我们去思考这段经文跟我们的关系啊，我就是或者说是应用。好，当拉撒路被主耶稣复活之后，那些人都看见，因为那时候很多犹太人去为着拉撒路而悲哀。很多人看见，很多人看见神迹，但是在所看见的人当中，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反应。有两种反应，两种反应。第一种是信，第二种是不信。两种反应，我们请看第四十五、四十六节，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，见了耶稣所做的事。就多有信他的，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这里记载两个反应，有许多人犹太人信他了，信了主，看见主把死人死了四天的人复活，他们相信主，他们相信主是什么？主宣告的，我是复活。我是生命，他们相信主这句话，他们相信。但是也有许多是不信的，他们这些不信的人同样的看见神迹，但他们不信。信的人看见神迹，他们看见基督的荣耀；不信的人看见同一个神迹，却看不见基督的荣耀。而这些不信的人，他们不但只是不信，他们跑去告诉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也就是法利赛人。所以经文记载他们去见法利赛人，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，他们是去控告耶稣，他们是去要法利赛人去抓耶稣。然后四十七节经文记载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，说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们是敌对的， 祭司长是撒都盖人，他们是不信死人复活，他们不信，他们只信摩西五经。法利赛人信死人复活，他们相信整本旧约。他们是两法利这个撒都盖人或者是祭司是在圣殿里服侍的，法利赛人是在圣殿以外服侍的。这两群人是敌对的，他是犹太派里面的犹太教里面的两个宗派。但是现在这两个敌对的人群却联手要攻击耶稣，因为耶稣说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公会，公会英文叫做 Sanhedrin， 也就是犹太人当中的民间法庭，里面有70个人，由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组成。他们决定犹太人当中民间的事务。他们现在聚集起来要审判耶稣。他们说这些人行好事，神经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没有否认耶稣行神迹，他们否认的是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他称神为父。他说这些人说这些人行了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他们相信耶稣行神迹，但是他们的信是刚硬的。他们想怎么办呢？如果有人，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担忧呢？因为48节告诉我们，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。如果继续让耶稣去传道行神迹，就越来越多人信他。他们想这个就不利了，对谁不利？对他们不利。因为由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是犹太人宗教的老师，他们是宗教人士，他们是掌权的。但是如果耶稣是弥赛亚的话，全部人都听他的，他们就会受到亏损。他们受到什么亏损呢？48节告诉我们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。你知道犹太人灭国是什么时候？其实是主前586年，就算他们归回，他们其实没有完全独立，因为他们还是在波斯，然后之后在希腊，最后到现在是在罗马的政权底下。在罗马的政权底下，犹太人有一定的自由，比如说他们有宗教自由，他们有圣殿，他们可以献祭，他们可以敬拜耶和华。但是如果弥赛亚耶稣是全部人很多人去听弥赛亚的，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是要推翻政权，让以色列人独立，那罗马人就会夺取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。所以他们不但只不信耶稣，他们还不想别人信耶稣，是不是？48节说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。他们不想别人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子的人，就是他自己不信耶稣，他也不想别人信耶稣。可能我们的亲人就有这样子，可能是你的父母，可能是你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不信主，甚至要拦阻别人信主，可能拦阻的就是你信主。而我们要求主怜悯这些人，他们心里刚硬的人， 求主怜悯他们，
他们不晓得，
他们怕这些犹太人，去跟随耶稣弥赛亚，罗马人就会把他们的仅有的自由就夺去。很讽刺的是，他们最怕的是在主后七十年，也就是主死里复活后40多年，耶路撒冷最后也是被罗马人毁灭。耶路撒冷因着犹太人有政变，罗马皇帝派他的王子提多将军、提多王子来到耶路撒冷，就把耶路撒冷毁灭了。耶路撒冷被毁灭不是因为人跟随耶稣，不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不是因为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，相反的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。犹太人看见神迹，有人信，有人不信。你呢？主当年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主今天也在做神迹，主使许多原本是死了的人复活，主改变了许多的人的生命。你可能也认识你身边的基督徒，生命被主耶稣改变，但是你选择信他所信的主吗？你有两个选择，信或者不信，没有第三个选择。你的选择，你的决定，你觉得耶稣是谁，将会决定你永生的结局。你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将会决定你永生的结局。你会永远的与神同在，享受神拯救的恩典，或者是你永远的与神隔离，承受神公义的审判。犹太人看见耶稣使人从死里复活，有人信，有人不信。但是很讽刺的是，在不信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人是他们宗教里面最高权柄的人，大祭司，他不信。我们请看经文第49节，内中有一个人名叫凯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知道什么。”凯亚法是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在以色列做大祭司的。他从主后18年，主生出来大概10多年，到主后30多年是那时候的大祭司。他是之前的大祭司亚纳的女婿。有一个叫大祭司叫亚纳，之后约翰福音会出现他的女婿，他女儿的丈夫凯亚法是大祭司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怎么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大祭司吗？根据旧约，他需要是亚伦的后裔，对不对？他是利未支派的，他是要亚伦的后裔，他是根据血统神的拣选。但是到了主耶稣的年代，不是。怎么做大祭司？谁决定？罗马。罗马人，罗马凯撒觉得你支持他，你可以去过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生活，你可以带领犹太人，但是你只要你反对我，你就不能够做大祭司。所以谁做大祭司，谁说话算数？罗马凯撒，不是这个凯亚法，他知道他能够坐在那个位置是因为罗马人。 所以他要讨好罗马人。那么凯亚法他说，这个凯亚法他是本年的大祭司。这个本年很有趣，你知道在以色列有大祭司是出埃及后，出埃及记神启示摩西有大祭司亚伦第一个大祭司，然后一代一代，然后之后被掳之后，大祭司就这个位置就慢慢困小了啊，被政治这个因着政治啊变成政治的一个地位。但是大祭司是神启示的一个核心中心，因为神要启示人与人神中间要有一个中保。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人民赎罪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把神带到人面前。所以历代是这样，但是经文到这里，时间历史的进行到了主耶稣诞生的这个年代，2000年前那一年，是在旧约的大祭司这个启示的结束。因为这个大祭司的职位是一个影子，它是遥遥的指向将来要有一个人要来，他是真正的大祭司。所以经文说49节，本年做大祭司，也其实是最后一个有效的大祭司，因为之后主耶稣真的要死里复活升天，真正的是 成就旧约大祭司的应许。大祭司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这个凯亚法他是什么人，他是一个政客，他是一个政客，他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政客。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政客一样，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，有一个犹太历史学家约西佛，就西佛，他说撒都盖人很多是没有礼貌啊，这个凯亚法就是一个典型。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，我知道，让我告诉你们怎么办。他第五十节他说，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是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一人替百姓死，凯亚法的意思是说，只要耶稣为百姓死，这个事情就解决了，罗马人就不会拿我们的土地，罗马人就不会拿取我们宗教信仰的自由，只要耶稣替我们死就搞定。这个是凯亚法的计划。他说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他口头说，口上是说为了百姓的益处，因为罗马人把宗教的自由拿去，把圣殿毁灭，他们就失去敬拜神的地方。但是凯亚法，我想他心里面是想他自己的益处，耶稣是弥赛亚，我怎么办，我是大祭司啊。他可能心里想，我的益处，为了我的益处，耶稣替百姓死，为了以色列人的益处，耶稣替百姓死。这个凯亚法是不是很坏？我读到这里，我去思考，究竟这个凯亚法这个态度要显出什么？我想就显出人的一个罪，这个罪就是自私的罪。人是自私的，人会自私到一个程度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杀耶稣，人自私会自私到一个地步会伤害 无辜的人。人自私会自私到一个地步，会伤害我们不喜欢的人。人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会伤害我们所爱的人。你不像凯亚法，你没有杀耶稣，你真的没有吗？你有没有在凯亚法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？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伤害别人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伤害无辜的人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你不喜欢的人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伤害你最喜欢的人？或者你有没有从法利赛人或者祭司长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？这些看了神的神迹、基督的神迹却不信主的，你有没有看见主行神迹改变人的生命，但是你却选择不信？你好像法利赛人和祭司长，生怕耶稣信的耶稣，你会失去你的权柄、你的宗教自由、你自己的生活，因为你要把主权交给耶稣。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怕耶稣，他耶稣是弥赛亚的话，他们的土地、他们的权柄会被夺去。你是不是也同样的害怕你的自由、你的主权会被夺去，所以你不愿意信耶稣？我希望主耶稣神的话今天跟你说话，好让你愿意降服在基督面前，相信耶稣是复活、是生命。凯亚法说的这一句话，说他五十节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。凯亚法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心是怎么想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耶稣死好过我死。他是自私的，对吧？他说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犹太人就可以继续做我们 的事，继续去献祭，继续过逾越节，只要耶稣死就好了。很坏。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很奇妙，神竟然借着凯亚法的口来启示一个圣经里最重要的真理之一，就是代替赎罪的真理。神借着凯亚法这个坏蛋来启示圣经最重要的真理之一，就是代替赎罪的真理。请看第五十一节和五十二节，这两节是这一段经文四十五节到五十七节里最重要的一段经文。因为 这两节只要我们看福音书，我们看见那些作者他的解释旁白啊，他的解释，这些都是圣，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这一个故事里面的重心重点。好，五十一节和五十二节是作者圣灵启示的约翰，使徒约翰作者写下来，他说这话，五十一节，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一人死，替一人死，圈起来，替，代替，代替赎罪，英文叫做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。 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核心的信仰，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死， 耶稣是无罪的，他为什么要死？他代替有罪的，代替赎罪，他是为了有罪的人赎罪，代替赎罪。你知道自由派的人 liberal， 自由派是不信代替赎罪的。自由派可能说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因为他是爱，他神是爱，他爱世人，他给你做一个榜样，怎么是爱？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没有错，但是主钉十字架是代替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的罪。保罗在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些真理，他说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其实约翰福音一早就告诉我们那个事情，约翰一早第一章他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当中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也看见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他代替你赎罪，你要信他吗？五十一节，五十二，五十一节，他说预言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。然后五十二节，也不单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要聚集归一。一国就是指着以色列国，耶稣替以色列国死。然后作者继续说，不但是替以色列国死，耶稣也是为神世上在世界各地的子民。谁是神世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子民呢？就是你啊，中国人啊，就是你啊，台湾人啊，就是你啊，马来西亚人啊，就是你啊，越南人啊，就是你啊，非洲人、白种人、黑种人。神散布在世界的子民，神在各族各方各语言都有他的子民。神称现在也借着耶稣基督将要被钉十字架，聚集他的子民。你还记得约翰福音十章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他说，我圈内有羊，我圈外也有羊，圈内的羊以色列人，圈外的羊你跟我蒙恩的人。然后经文说五十二节，替他说使这些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你知道以色列人看不起外邦人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有圣殿，他们有圣经，他们看不起外邦人的。我们外邦人是与神的旧约无关的，原本是无关的。耶稣将要威着神的子民，使他们归依。福音先是临到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或者是外邦人。福音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临到外邦人。犹太人跟外邦人原本是敌对的，但是在基督里他们是合一的。以弗所书二章里告诉我们，那个墙已经拨开了，两群人可以合一。你知道人为什么会不合一吗？为什么会分开吗？罪 Sin 是我们的罪，人的罪使人与人之间有隔离。 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与人之间有合一。怎么合一呢？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合一。他主耶稣是他的死，他的代替赎罪，使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这里主耶稣说他为一国死，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心意。以色列人，你说其实他们神拣选他们这个民族，但是他们心里很刚硬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现在有几，以色列国有多少个以色列人，弟兄姊妹知不知道？700万 7 million。 这个700万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多少是人是 Messianic Jews 犹太基督徒，你猜猜有多少？700万人 7 million， 谁要猜？2 million， 有人说，哇，你的信心很大。700万人，还没有人要猜。20,000 人 ,20,000 犹太人信耶稣是基督。700万人。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的。以后有机会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到以色列，我们可以分析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对于基督徒的看法，很有趣。但是他们心里刚硬。但是神的旨意会不会改变呢？弟兄姊妹，不会。罗马书以后叫保罗启示11章，他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外邦人的人数满足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会得救。罗马书11章25到27节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有一天主耶稣要来临，有一天神的子民基督要召集犹太人外邦人聚集在一起。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，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些人就知道耶稣是基督了，他们会得救。很有趣，凯亚法是一个坏蛋的，对吧？他是自私的，他是想别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过我们的宗教生活了。但是神用他这个口啊，启示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救恩的真理，代替赎罪。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掌权的。仇敌要破坏神的工作，人的罪拦阻神的工作，但是神是不会失败，神的旨意必定成就。53节，从那日起，他们就要商议要杀耶稣。你知道公会他们开会的时候，法庭啊，他们是民间法庭，他们要控告一个人，其实那个罪人要在那边的，他们没有，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，他们是犯了他们自己的法律。在耶稣不在当场，被控告者不在当场，他们就开会，公会决定定了耶稣的罪。所以以后在主遇害的那一周，犹太人不是要审判耶稣，他们是要执行他们已经下定的结论。经文说从那天开始他们就要杀耶稣。53节，犹太人杀耶稣是因为犹太人杀耶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行为。但是奇妙的是，神用这个恶行来实现他伟大的救赎的计划。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行神迹，有人信，有人不信。第二点，大祭司为了自己的益处杀耶稣。第三点，神借着这个事情启示一个极重要的真理，代罪赎罪的真理，代罪代替赎罪的真理。那主耶稣有什么反应？凯亚法这样子带着以色列这些宗教领袖要杀耶稣，耶稣有什么反应？耶稣就离开他们，54节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，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。主耶稣离开那些要杀他的人，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以北10多公里的城以法莲，做什么？与门徒同住。我觉得太宝贵了。我看到这有一群人不信耶稣的，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犹太人，但是在那些犹太人当中有主的门徒。主现在离开他们，离开那些不信他的，来到他的门徒当中，与门徒同住啊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么宝贵。你知道这段事情记载是主耶稣遇害的前几周而已，主耶稣12章、13章以后去就是最后一周了。哇，经文虽然没有记载，但其他福音书有记载，主耶稣与门徒同在。那时候主耶稣身体与门徒同在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主耶稣应许我们，他会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主与我们同在。主为什么与门徒同在？主要教导门徒关于他的事。好，那么，55节到末了就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很靠近逾越节了。逾越节是3、4月，我们的3、4月，他们的犹太人什么哪一月？1月14号是逾越节，就来近了。约翰福音这个是第三次提到逾越节，所以我们知道中间还有一次没提到逾越节，但是应该也是逾越节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传道3年半，这个也是最后一次，最后一个逾越节。历世历代几千年的逾越节都是指着这一周的逾越节，因为这一周的逾越节，神的羔羊将要被杀。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过着一个宗教生活，他们逾越节进了，逾越节要做什么？他们要去圣殿，去耶路撒冷，他们要献羔羊，他们就去耶路撒冷。他们去耶路撒冷，他们要做一件事，他们要去洁净自己。怎么洁净了？为什么要洁净？因为旧约教导碰了死尸啊，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的死人会不洁净，他们需要洁净，他们要浸在水里面。所以在耶路撒冷圣殿附近旁边很多水池，犹太话叫做 mikvah 或者 mikvahot， 如果是多水池 mikvah。这些水池也全部挖掘出来，今天你去以色列耶路撒冷旁边就很多这些水池。这水池是干嘛的？犹太人是去圣殿经献祭之前要洁净自己，他们走在水池里面洁净自己。所以经文说他们55节在节前洁净自己，他们就走在水池里面。他们要用水洁净自己，但是其实这些旧约这些是全员的指责，只有耶稣基督，基督基督能够洁净他们。如果他们不信耶稣，不管他们浸在水里多少次，他们都是不洁净的。这种犹太人他们 不像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要杀耶稣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要过一个公教生活，他们彼此的问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听到这个耶稣啊，拿撒勒耶稣，他听说他死人复活，哎，他会不会也来过节啊？”56节，他不是来过节吗？这群人他们没有好像法利赛人去攻击杀耶稣，但是他们也没有像门徒一样跟随耶稣，他们就好像一些宗教人士，过着他们宗教的生活。耶稣对他们来说好奇有趣，但是不是他们的主，他们不信耶稣。现今的社会也有许多这种人，他们不是主的门徒，他们也没有说敌对耶稣，他们对耶稣没有什么感觉，他们甚至会参加教会的活动，但是他们是基督的旁观者，他们不是基督的门徒，他们和基督没关系。你是这一种人吗？你是哪一个人？你是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大祭司，这些对于基督没有兴趣的犹太人，还是你是主的门徒？你是不是来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好像以色列人去参加逾越节，但是你却没有去敬拜耶稣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57节，他们经文记载，他们早已经吩咐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，好去捉拿他们。我很快总结一下拉撒路这个神迹，11章的神迹。这个神迹是要证明表明耶稣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耶稣是复活是生命。25节，耶稣本身就是生命，离开耶稣就没有生命，但是耶稣的生命如何成为我们的生命呢？是吧？这个11章就是说，拉撒路死了，耶稣叫他复活。保罗说，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，以弗所书2章。但是在基督里，你们就活过来。基督要赐给我们生命，因为他是生命。他能够赐生命，但是他怎么能够赐生命？他要死。所以11章有说到基督是复活，是生命，但是11章结束的时候，经文记载54节，他要替一国死。生命怎么能够死呢？耶稣是生命，生命怎么能够死？生命为何要死？为了赎你和我的罪，替罪赎，代替赎罪。好，刚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记载。那我现在要有3个应用，就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想到3个应用。第一个就是，你是宗教人士还是门徒？你是宗教人士还是门徒？宗教人士和基督徒、基督的门徒是有区别的。宗教人士虽然有宗教的仪式，却没有基督的生命；宗教人士虽然有外表的献祭，却没有属灵的实际；宗教人士虽然有外面的圣殿，却没有基督的同在。你是一个宗教人士，还是基督的门徒？ 你是基督的旁观者，还是基督的跟随者？你必须做一个选择。我希望你做一个对的选择。宗教人士只参加基督徒的聚会，但是却不跟随基督。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不愿意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要付上代价，他们的土地、他们宗教的权利会被夺去。有许多人不愿意信耶稣，就觉得啊，我信耶稣，我要失去好多东西，就不愿意信耶稣。你可能会失去你认为重要的东西，对的，但是你会得到耶稣，你会得到永生，你的人生有盼望，你会经历主与你同在。这个是一点，你是宗教人士还是门徒。第二点，你要审查自己属灵的光景，看看自己曾经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益处去伤害别人。大祭司凯亚法、祭司长、法利赛人为了自己的益处杀耶稣，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你的妻子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你的丈夫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你的儿子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你的父母？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自己的益处伤害主内的弟兄姊妹？如果有，你需要认罪悔改，求主赐你力量，让你向那些你伤害过的人道歉。求主赐你力量，能够胜过这个罪，自私的罪，损人利己的罪。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一点，我们要问，我们是宗教人士还是基督的门徒？第二点，我们要审查自己属灵的光景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因着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。第三点，这个经文所启示的真理，代替赎罪。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代替了你的罪的刑罚。不管你伤害别人伤得多深，没有一个罪是圣大主耶稣不能代替的。不管你伤害的人伤害的他，你的罪有多大，没有一个罪是大到主耶稣是不可能代替你的罪的刑罚的。主为你舍命，你的罪债全完清。主为你舍命，你的罪债全完清。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罪债全完清。人是自私的，我们为了自己的益处要杀耶稣，好像大祭司一样，但是耶稣为了拯救人，为人舍命。拉撒路的神迹显出人的罪，自私的罪。大祭司为了自己的益处带领犹太人杀耶稣，拉撒路的神迹也显出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主耶稣为了拯救人，为人舍命，不但只是为以色列人舍命，也为全世界世上在各地神的子民舍命，为你为我舍命。好，我们请诗琴给我们开一首诗歌，配这个音乐。我们也请弟兄姊妹站起来。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是我们掰饼的时候。掰饼我们是纪念什么？主为我们死了，主为我们死了。我们一起来去思考这个事实。如果我们有得罪弟兄姊妹、得罪主的地方，我们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、成为你的救主，请你不要领着饼与杯，因为这个是主给他的门徒的。 好，我们现在我要做一个为饼杯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开始唱诗歌，然后弟兄姊妹你心里预备好了，你们就开始前来领这个饼与杯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在2000年前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，你 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，